日光派对播客联盟节目推荐之春日屋，春日屋的两位主理人兼酒保，由日坛的老朋友演员音乐人张成和他的酒友媒体人房超然担任。每期节目他们会邀请一位客人来喝酒聊天，其中不乏很多知名演员、导演、音乐人或者一些有着特殊职业、特殊经历的朋友。春日屋是一间存在于每个人身边的云酒馆，每期都好像让你置身在不同的酒桌之上，和各种绝对能令你惊喜的客人边喝边聊。在这里不存在采访与被采访，大家就像许久不见或者初次见面的朋友一样，在酒精的作用下逐渐放下生疏，放下那些小心翼翼，坦诚地聊着各种在其他场合可能并不方便说的心里话。他们就像你身边那群有趣的朋友一样，每当酒酣耳热之际，总能让你有些新的发现。非常推荐大家在各大音频平台搜索订阅春日屋。
欢迎来春日屋，您怎么称呼？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那今天我们的录音室里的两位大家都很熟悉了，来自己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李志明。
哎 呀
不太像、啊、
大家好，我是三千、
哎、大家好，我舒一。
太好了啊，三千老师武指导，所以我们三个人共聚一堂，要聊点什么呢？我觉得啊，今天是要聊点这个电影方面的事情了啊。大家其实在我们的标题上已经看到了，就聊聊关于电影节的啊那些事儿。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啊，打算聊这么一个话题呢？其实是因为前一阵子在六月中旬啊，今年的上海的电影节开始了，
可以加国际两个字。
OK， 对
对对对，
一定要说的严谨一点啊。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六月中旬啊就正式开始。我身边呢就看到我那个朋友圈里啊有一些朋友好像专门跑到上海去参加这个电影节，看了好多电影，他们都一天看了好几部什么的，
晒票对吧？
对。然后前不久那个三千老师的这个天地无用的节目里面
对
也讲述了他在电影节中的一些见闻和感受啊。这次你去是专门去看电影吗？这回
我是赶上这个机会，然后一个是出差，另一个是有很多事儿。他之前还有什么 Wanda Festa 之类的，然后都赶在一块儿了，然后也是见见人，顺便呢把电影该看的都看了。
嘿，对，所有的事情都汇集在一起啊！我看这个事儿，或者我自己心里就会有一种想法，我就感觉电影节这件事儿好像原来啊，因为离我的生活会有点远。啊，可能是我当时身边的朋友们，大家可能没有特别多关注或者参与到这个活动中，但是最近就会感觉，哎，有很多人，无论是以从业者的身份，还是以观众的身份，都在非常积极的，就是热情的参加电影节，感觉有点像。啊，身边好多人一下都去了音乐节一样，
所有的节日都是在赶集，
对吧？恨不得是有那种感受，
赶集感。
然后，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电影节这个事儿真的就很陌生了。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我这个完全的门外汉，要找两个这个专业人士来学习学习，是吧？因为眼瞅着呢，这个八月份北京电影节就要开始了。然后我说得好好学习一番呢，我到时候我也可以参加一下啊，我也是吧，假模假式的去玩一玩，
备备战，
备备战。对，所以今天呢就请二位来啊，来聊聊关于这电影节啊相关的这些故事啊，还有一些知识，最后可能还会跟大家讲一些技能性的东西，比如说哎，如何去参加呀，怎么买票啊，怎么看呀，每天看五部电影会不会睡着啊，哎，就类似于这样的话题。因为正好呢，三千老师和武指导我觉得都是这个电影相关的从业人员了，是吧？于总也都是电影爱好者啊，阅片无数啊，今天找你们俩来就算找对人了。那我现在先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电影节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定义？这么讲吧，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啊，对于说电影所谓的什么什么活动什么，我可能就知道金鸡百花，它这不是电影节的概念吧？
它这是奖，
它更偏重于一个奖项，
它其实是一个颁奖活动，是不是？
对，它有一个针对于什么样的电影，比如说像金鸡百花，它其实针对国内上映过的所有电影，然后当时是那个杂志搞的嘛，所以大家就写信，然后去把你的这个心中最好的电影给你写出来，还有一种就是行业奖嘛，就是那就是评委，大家坐在那儿， 然后可能密集的看，其实跟我们普通观众也没关系啊、
哦。
然后你们来投票，
嗯，
它这就是奖项为主的一个，
是吧？
虽然叫电影节
哦、
嗯，
但是这个上海电影节感觉就跟之前老听说那国外那什么三大电影节好像有点那意思了、
嗯、对对对。
那它这里面都包含什么内容呢？
它应该首先分为两个面，一个是从业项，
嗯，
一个就是所谓观众项，
嗯 嗯。
比如对观众来说的话，他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就是影展，
嗯，
和比如类似于一些论坛活动，我们大家会经常看到说谁谁谁在哪放炮了。
哦，
在一个什么什么活动上，经常说的一些对于产业的一些想法。
哦，我还以为什么放炮呢，我以为放鞭炮呢。我感觉是发出一些这个令人
不和谐的声音，
哎、不和谐的声音，说的太好了，
对对对，
不和谐的声音。
这个往往都是电影节上的一些活动。
哦，
就是把一些大佬也好，或者把一些文化人放在一起。嗯，就像咱们一样，给你们一个题目，
嗯，
你们聊聊。
哦，
这种情况往往也是因为电影节这些人会聚在一块儿，
嗯，
有这样一个契机。
原来如此，
这是大家平时能接触到的一些，就是影展，包括跟奖项关，因为大家觉得啊，我看过这个片儿，你会发现那个像上海很多电影，你根本就没听说过。
对啊，
都是国外的某某不知名或知名导演最近刚拍出来的，
甚至还会有一些，我觉得就是电影的首映，是不是也会放在这类似于电影节上，然后导演演员走红毯？
对对对对对，红毯是必备的，这是商业性的一面嘛。
嗯，
反过来说呢，就是对于产业来说，
嗯，
它必然拥有一个市场的属性。
这怎么讲？
就比如说中国上海这样一个地方，突然来了好多的国际电影人，他们是来干嘛的呢？
嗯，
他们本质上不是来走红毯的，
来看电影，
他们是来看别的国家电影的制片评委，对吧？
哦，
但是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电影的制片人，
嗯，
他们是带着自己的电影过来推销他们的电影。
哦，
不一定推销给中国，你可以这么理解，他也许是在这儿找到全球的买家。
哦，
就咱们这有个动画片，对吧，讲的是比如说一个小孩找妈妈的故事，
哦，
全世界人民都能够看懂，诶，我觉得别的国家也许有人有兴趣，但我怎么让人知道呢？也许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影展，然后有很多人在那边看，其实观众也可以看，但可能也有一些内部的一些放映，
嗯，
有人觉得说我这部电影可以到我的国家去放，我们就可以谈一谈怎么译制，
嗯，
怎么配音，等等等等。
这就像那种行业展销会，啊，
还是赶集。
对，这个其实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啊，电影这个东西本身它分前端后端，
嗯，
前端是什么呢？就是观众看电影，后端呢是大家拍电影，
对，
嗯，
拍电影的人在一起搞的事情就是市场和奖，
哎，
看电影的在一起搞的事情就是影展和论坛，
嗯，
然后呢，
哦，
这两个东西如果分开了呢，就是如果没有那些市场和奖什么，那叫什么展映活动，
哦，
然后如果没有那个展映这些东西，只有评奖或者说那个商业化，这可能叫什么奖，
就纯叫奖了。
奥斯卡其实也是属于就是个奖而已。这两个东西合在一块儿，它就不再是 award 或者 column， 它是一个 festival， 它是个嘉年华。
嗯，
哎呀，这个解释太清楚了。
对对
哦，
但是最全的，就这个也受限于这些电影奖的年头，
嗯，
策展的这个人的实力，
嗯，
来的人到底大不大牌，以及说大家对他的关注度。
对对对，
你比如说有些电影节名义上叫电影节，它事实上可能只是个影展，因为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看重。
那比如说呢，有没有举例子可以讲讲？
国内有其实有很多以旅游闻名的，一些以城市挂在前边
哦，
然后呢，其实也会有一些电影人去走个红毯，然后放个电影，然后放一个奖项就完了。
嗯，
它的实际的交易功能和大家的关注其实并不高。
哦，这样啊。
比如我们也能网上查到，比如最近网上被黑的很厉害的就是海南电影节。
哎，咱这啊，还有海南电影节。
对，海南电影节你没听说过吧？
没听说过。
他去的一些剧组呢，和包括电影，也都是咱们知道的国内的一些明星和一些电影去那边放一放，然后也是推广一下。这其实也是一个生意嘛。
嗯，
但是因为好像海南的电影节，它本身的这个思路更多是推销我们这个地方山好水好，大家过来玩。
哎，
它不是特别的偏重于专业的，在把电影这个事儿放在前边。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你看，就我们普通观众就不太关注。
哦，就像你刚刚桑青老师说的，他其实大家找这么一个地儿，不是因为冲着这个地儿去的，而是冲着这些我们要在这儿干这些事儿去的。结果他正好，比如说在上海呢，上海是中国电影之都嘛，是吧？中
国电影
发
源地，
是吧？放在这儿就很合适。
对，
可以想象，就是说在此之前，
嗯，
不一定没有这样的活动，
嗯，
但是比如说由政府支持，由某些媒体来敲锣打鼓，由某些那个商家来买单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其实需要到一个，比如大家正常吃饱饭，然后整个市场能起来，
嗯，
这个才是合适的
啊。
哦，他说这个对，就是你想中国的电影市场能够国际化
啊，
嗯，成为一个国际电影市场，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哦，
你之前的那些片子就没有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或者你拍一个片子出来在国外得一个奖，这是你的所有的能干的事情。
对，
从英雄之后，外资可以就是各种演员可以进来，各种服化道可以进来，这种
合作也可以开始，
合作可以开始了。这个时候就是什么，中国的电影票仓和电影市场都成为了全球资本和全球电影人所追逐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哦，
那自然就可以开展一个国际电影节了。
哦，还真是啊，这样说逻辑上就是说得通的啊。
对啊，
包括我们国家这个电影屏幕的数量大幅增加呀，
嗯，
票房大幅增长啊，
对，
它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电影的销售地，是吧？我可以这么讲，
对
对
对对，
我们那么多影迷每年票房那么多，所以他在这儿办电影节就比较合适了。
对
啊，那所以说就看起来就是等于原来人家欧洲那边，因为它本身就是很早就成为产业了，所以它电影节就比较发达。像我看东京电影节好像也特别红火哈。
对，就是一方面像咱们说的，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电影票房市场，
嗯，
然后或者说它是一个特别适合找钱和卖片的那么个地方，
嗯，
这是一个。另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得是一大家都爱去的地方。
哦，
其实你能看到，就不管是上海、东京，甚至过去欧洲，咱们常说欧洲那个几大件，
那柏林、
对
戛纳、
威
尼
斯，
哎，威尼斯好地方啊。
就是你一到了戛纳，就全明白，就整个这个地方，就是我为了让大家来这玩的时候放心，爱来这玩，然后顺便在这搞这个电影，
有海边，
有海滩，有游艇，有城堡，
哦，
有美食，然后大家都爱来嘛。
嗯，
苦哈哈的拍电影的或者干事的一帮人跑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休息两天，谈谈业务，然后顺便陶冶一下情操，这个就非常合理。
嗯，
那像东京、上海现在也是大家都爱来的地方
哦，
就大家不像以前说，哎呦那个亚洲啊、东亚就去东京就可以了。
嗯，
现在是去东京不如去上海吧。
哦，
对，现在会有这种感觉，
太好了。
对，而且还有一点，大家也能看到，其实这是个发展过程。
嗯，
你比如说像戛纳这样的大几十年了，
嗯，
在很早的时候，它事实上可能它总体就是个奖而已。
对，
就是一群电影人，然后大家相互给面子，让我们选一下今年咱们觉得哪些电影比较好
啊？这样啊，
最开始就是这样的，
欺骗了我，
就是分赃大会嘛。
原来如此，我还特别当真。哎，真的，啊，原来比如我上大学的时候，是我大量观看电影的那个时期，就是2000年那个时候嘛。到了上海，因为上海那时候这个啊盗版 DVD 这个事业非常发达，
打字鸣钟，
哎，打字鸣钟是吧？还拍了纪录片，然后到里边跟他们那 DVD 倒看那帮人，还就是经常能见着伯爵什么。反正到那以后呢，我就开始大量的看电影。
嗯，
然后有什么标准呢？其实我之前并不是一个对电影很熟悉的人，那很多上面他就会写着啊，某某电影节得奖，啊，是吧？之前我可能就知道奥斯卡的获奖影片，那后来就知道这种戛纳的、柏林的啊，然后威尼斯的，然后得奖影片，然后我说，哎呀，这个人家啊得这么大奖是吧？一定特别好，然后我就买来看吧。啊，当然了啊，里边也不乏精品啊，也有一些呢我也看不太懂啊。
就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就是其实像这样的电影节这种比较大型的、受众比较广的活动，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功能，就是替一些电影爱好者或者一些市场来筛选。
嗯，
就比如说很多电影，它可能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奖项，哪怕不一定是最大的奖，
嗯，
比如有现在有很多什么一种关注，
哦，
什么什么什么双周展，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给一部电影对世界做推荐。
嗯，
对影迷来说呢，如果没有这个电影节或者这个电影奖项，我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渠道知道这部电影。
哎，对
对，如果从一个买片市场说呢，我也可以把这些电影推荐给我的国家的那个市场，
嗯，
让它真实的到我的那个院线里面去走一走，
明白？
没准还能够卖，
嗯，
因为大部分电影，说实话，大家可能会知道，只是因为那个电影公司比较有钱去推广自己，
哎，
对。
而电影节就给了别的渠道，
这也是啊，就是因为当年的资讯其实渠道也没有那么发达。大家得知这些电影的信息，很多时候是通过电视或者是平面杂志上看到的。这些
是
你能记住的，无非可能真的就是说，这里边要么有大牌的演员、
嗯、
大牌导演，要么他就得了个大奖，对吧？
这说实话，你知道一个丹麦的最红的演员是谁吗？
我就不知道，
一下就不知道嘛，对吧？
不是那谁吗 ？Mass 吗？
啊，对啊，
那是因为小岛秀夫的游戏《死亡搁浅》。
哎呀，宋代帝的，
就是。换一个大家最能够感同身受的，
嗯，
你是怎么知道张艺谋的？
哦，红高粱，
红高粱是怎么知道的？
得了奖，
得了奖，
哦、
对吧？
对，
真是。
要不是这个的话、嗯，你如何在电影公司那么大的宣传中知道有这么一个电影，或者说那么多的俊男美女、英才导演中啊，知道有这么一个年轻人，这都不知道。
哎，也是啊，就是那个《霸王别姬》，
嗯
啊，陈凯歌也是通过这个，
对呀、
啊，是吧？
对，
就是得到肯定。和得到认知、
嗯、
这些事儿都是通过可能他们寻找评委，
嗯，
或包括这个电影节的这个主要的核心人物，他怎么去看待这个奖项，或者是这个电影节整个影展的选片，
嗯，
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这个，比如他们需要 对观众释放的信息，说我们的这个品味是哪种，
哎，
我们的倾向，比如说比较喜欢选那种悲剧还是喜剧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如果你是一个对他稍微有了解的人，你每年等这个片单，也许你没有机会去那个地方去看这些电影，但你还是可以有别的渠道可以知道，哦，今年有这么多电影是一些质量不错的电影，我可以去期待一下。
其实等于就帮你完成了大海捞针就
是
这个步骤了。
对，
虽然我们知道片单其实它也是从那么多的电影里边选出了这些啊，率先走进我们的视野。
是，
哎，这么一说，那我就明白了。哎，那说回来，比如现在咱们国内哈，也有很多其他的那种电影节啊，比如比较知名的，像什么那个平遥啊，平遥是电影节哈，
是
啊，然后什么还有之前老什么什么 First 的，还有大学生电影节，然后大学生那人经常颁奖给一些年轻演员啊，那演员说，哦，得到大家的认可，我非常开心啊，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是大学生选出来的，也不太清楚，是吧？那这些电影节跟咱们讲这个上海、北京，它是一个概念吗？它也有这种买卖的这些东西啊，除了奖项以外吗？
逻辑上都有
哦，
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得看参与的人和他们到底留出了多少空间在这个活动里面。
嗯，
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像 First， 他办了已经十几年了，他就是给那些国内特别穷的电影公司，就是可能就几十万，就咱们不是来过好多导演都是那种从 First 起步的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可能他确实他没有商业的这个诉求，
嗯，
他就是希望能把一部电影拍完之后，能让起码让他觉得有价值的观众看见。那么通过走这样的一些相对比较独立影展的这种电影节，
嗯，
然后再密集的也是差不多一个星期到十天左右，能让一些评委看到，然后评个奖，至少有个说道。
哎，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在这个片子的竞争上，很多时候更多是以推荐为主，
嗯，
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不是冲着大市场去的
啊，
但它依然有商业价值。
哎，
有很多电影，比如最典型的像咱们知道那个毕赣，
嗯，
他就是因为拍了《路边野餐》。他后面才能拍那个《地球最后的夜晚》，
哎，
但他确实是一个纯文艺片导演。
对，
他就是因为通过 First 这种不断的给他加点光环嘛，
明白？
大家才会知道他，才会认识他，才有聊。
哦，那其实对于很多年轻导演来说，像这种电影节还是非常有用的哈。
我是觉得这个作用其实特别大，
对吧？
就对于他们来讲，都不是说参加一个这个能有机会被人知道，这是当然的。
嗯，
而且其实你两三年、三五年弄出一个片子来，接下来的三五年你就得抱着这个片子到处去参展
卖片，
就你卖片你到处去，
嗯，
然后这些个节、这些个展、这些个奖对你来讲就是你的出路，
嗯，
你怎样回收你这个片子，
嗯，
你怎样回收你投出去的每一分钱，就最后你在奖上拿到了，奖是有奖金的，你在节上出去了，然后会有可能你的新的那个投资人知道你，
嗯，
你在那个市场上你把这片子卖出去，可能多了一个欧洲小国的一个电影渠道，然后多了一笔就是欧元收入。
哦，
我之前简单的测算过一个，当然不是说电影了，而是国内的一个类似动画电影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你把这个东西做完，然后在全国之内，就只是本土啊，全国之内这样跑来跑去的话，如果你该跑的都跑到，并且你质量达标的话，你至少能拿到300万的各种节展奖方面的回收的钱。
哎呀，太好了！
为什么有很多导演就是说，或者说我这片子的成本我必须控制在多少？因为他知道他后面就能拿回来这么多钱，所以他就得拼命的压在这个之下。
明白。
然后有些人觉得就是我这个我有野心，
嗯，
我要做得更好。但是国内你就算得奖，你只能得到这么多，怎么办呢？出海
哦，
出去参加戛纳，去昂西，去什么就是这种
蒙特利尔。
对对对对对，你就去吧。就是说，就每个地方你都有可能得到一个新的市场或者一笔新的收入。
嗯，
它不仅是对于你一个创作者的肯定，还是对于你创作者启动下一个项目的一种激励。
明白，
这个很大的机会。
其实它是整个你这个所谓的电影工业当中循环的一环，对吧？
对，
有了这个之后，才让你整个从创作到上映中间转起来。
这里还漏了一个点，就是很多大电影节是有创投的环节。
哎，对对对对。
哦，这怎么讲呢？
就是我还没有拍，我带了一个构想
啊，
甚至我可能有一点钱，我甚至签了演员，然后我可能会对这个电影节进行一次投稿。
嗯，
我会把我的资料上传，他们筛选之后可能会每个人给5分钟，但没那么短，一般是20分钟。
嗯，
我会上台来讲我自己想拍的这部电影，然后因为我今天也是买方市场的一员，我就看在创投。
哎呀，老板，
大家就是说，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所谓导师
啊，
对你进行一些建议，你应该怎么去推销自己。
明白。
他甚至不会只参加一个，他会跑好几个地方，然后去拿到，比如电影节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支持，比如说一点点辅导金，类似于这种活动当中，能够让你更顺利的去看到那些想投资的投资人。
哦，
但是呢，一般来说， 不是说马上就能拍，通常你去查的话有好多都是说第一部是从创投开始、
哦、
拿到第一笔钱、
嗯、
三四年之后可能这部电影就拍成了
哎呀，
在上映、
嗯。那看来他除了担负这个我拍完了以后，
嗯，
来卖的功能以外，就是我还没拍就可以先来找找钱，
对
是吧？找找资源。
对对对，
哇，那这个功能就更好了。
这当然，这就和那些就是影迷是完全两个
面。对对对对
对、
嗯，其实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基本上是从行业的角度
是
来解读电影节它存在的逻辑、
嗯、
啊，还有它能够实现的功能。
嗯、
那如果从这个观影者的角度啊，可能就是另外一番见闻了。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些电影节，就非常的遗憾。你们两个最初接触或者参与到电影节中是什么样的身份和什么时间呢？我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参与这个电影节的活动。
你如果说是咱们往大了说的话，最早那肯定是我在北京的时候，
嗯，
就现在叫北京国际电影节，
嗯，
它的第一届，我听说。当时可能有一个手续上的问题，他当时还不许叫电影节、
嗯、
可能没有批下来、
哦、
所以第一届当时还是叫的北京国际电影周这样的一个名字。
哇，那是不是就是十一年前，那就2010年那个时候。
对，2010年，所以那个时候，但他的各项功能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他有论坛，有讨论，有影展。我当时就去看了好几部电影，而且那一次我记得影展是不卖票的。
嗯，
好像是内部得找人要一些电影，是得找人要去申请。
哦，它不是公开的活动是吧？
因为他当时可能有点仓促，又想弄这件事儿，然后有些东西又没准备好。
嗯，
就他到第二届就正式都齐备了，就开始叫做北京国际电影。
那等于第一届你就参加了？
对，
你还记得当时看了什么电影吗？
看了一堆山田洋次。
啊
哦，在电影资料馆，对，
哦，在资料馆啊，
资料馆，对，
展映的电影啊，
不，那就是从日方带过来的一批拷贝
哦。
这个电影当中，我记得我是连续三四个下午看了四五部，
嗯，
挺幸福的，
是吧？
而且基本上中文字幕都还挺好的，就是运气很好，可能，哎，对，字幕这个事儿，等会咱们可以细说。
你说，
这是这个所有电影节一定会碰见的薛定谔的事件。
这是怎么讲呢？
就是任何大的电影节都不一定。有好的体验，有一部分就来自于字幕，
字幕问题，
对，
嗯，
字幕问题，
哦，
包括比如说啊，说几个点，大家不知道你去那个电影院是什么地方，因为很多时候他跟哪家影院去谈我放这个电影节的电影，而且只放一场，一般一场到两场，
嗯，
所以一般来说他可能拷贝是拷贝，字幕归字幕，所以字幕可能前期就会找人来做一个翻译，
哦，
它的质量不好说，
明白了，
嗯，
明白了，
然后呢，包括这个字幕他用什么放呢？
嗯，
有的是用那个咱们现在很常见的 LED 的一个屏，一个横条的，放在屏幕下面，
啊，有
字幕盒。
对，那个东西呢，它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电影厅。
哦，
比如有的电影厅，它的那个荧幕是贴地的，
对，
而它本身那个影厅是一个梯形的，所以后面的人基本是看不见那个字幕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哎呀，
而且办的人不一定知道那个影厅是这个情况。
啊，对对
对
对
对。还有的，比如说那个电影本身是某某小语种嘛，
嗯，
他们去找的那个字幕组，一般都是有那种内部的一个碟，
嗯，
拿这个碟翻，翻完之后呢，拷贝版本不一定和你这个碟那版本是一样的，
对不上，
所以它不一定对得上
啊。
对
对。
还有这种事儿啊，嗯！
是，而且我在2009年还是2008年，我还经历过我人生第一次，就真的属于现场翻的情况，就是当时在武汉弄
现场翻
是什
么东西啊？
就是对同传，
真的同传吗？
真同传。
嗯，
当时有一个俄罗斯电影节还是影展在那边弄，
啊，
可能真的是完全没有时间去弄字幕的事儿了。
嗯，
就真的是在那边放一个电影，那个电影质量特别好，一个女孩站在荧幕的右下方。他念所有的台词，
嗯，
没有表情，就是没有声音的那个表情
啊，
哦。然后听了一会儿，我开始发现他开始错位了，我能听出来错位的问题了，
嗯，
然后我就出来了，就是很仓促，你能看出来，嗯，这都是电影节会碰见的问题。当然，随着经验也好，因为你要知道在，可能是在一个密集的时间里面，
嗯，
一群人要面对几百部电影，
而且就。各种不擅长不专业，然后你很难找到懂这个的人，很难就是把懂的人全凑齐。
对对对对。
哦，那三天老师，你第一次去参加电影节是什么时候啊？
我第一次参加其实也是一个电影周，是当时在北京办的日本电影周。
哦，那它还不是这所谓的电影节。
对，它还不是电影节，它就是一个大型的展映活动。
哦，
但是那次之所以是因为我们当时还在做杂志嘛，是属于参与方。
嗯，
当时那个电影周好像还来了很多人，包括什么浦田进行曲、松坂庆子啊，
哦，
什么对，然后药师丸博子什么都来了。
哦，
对，那次电影周是这样，就是我夫人是松坂庆子的随行翻译，
啊，
对，然后我看的那个电影节的最重要的电影是《人生异事传》，然后我那场是跟中景贵一一块看的，就是
在北京，
对，在北京，就当时那个弄得非常好，就是整个气势非常，就感觉哇，是中国电影去日本放，然后日本电影来中国放，
交流的感觉，
交流的感觉特别好。
这是算不算是什么中日交流文化交流
中间的一环？应
该算是，
算是一种。我记得当时在那个现场，就影厅的现场。底下一看就有很多北京当地的日本人在那儿排队等着看，然后突然有人跟喊那个啊，中景先生，中景先生就，然后中景贵一出来，哎，就说啊，你们是留学生吗？
嗯，
我们是留学生，然后来我跟你们合个影吧，
啊，
就特别好，
日语哈，
对对对，就特别好。然后过一会儿的时候，又旁边走过几个人进去看电影，我说眼熟啊，哦，好像是李兆兴外交部长。
哇，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看来的确是，
对，这个就虽然只是个电影周，但是会有一种过节的感觉。
嗯，
就是电影节就是这种感觉，就大家特别开心的在一块看电影，然后各种平时不可能跑到一起的人，最后都因为电影的一个事儿跑到这儿来挤在一个厅里头看，
嗯，
这感觉特别好。
这个确实北京上海有这样的优势，就各方面它有一些文化交流活动，
嗯，
会以比如说大使馆外交部这样的一些名义，它有时候就会把一个系列活动里面把电影放映或者一些什么展映这个事儿当做它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事儿是最容易对老百姓产生一个直接的感受的。
明白。
就是包括我小可不才得过那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个很小的电影节的一个奖。
哇塞，那不勒斯黑手党电影节。
当时
这么厉害。
经费有限，那个片儿是一个有点主旋律的一个青春片。
哦。
然后呢就制片人去了去放一场嘛，然后去参加活动嘛，他就没有想到就当地就有华人。看见有中国片在放，就会主动来看。
哎呀，
嗯，
就完全没有跟人去联系，说找点人捧场，没有。
太感人了，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那不勒斯
看
走上街头，走进电影院，多危险！那不勒斯
看一部讲地震的电影。
哦，
那你是编剧是吗？
啊，是。
哎，那等我们这个，比如说像北京这个电影节，
嗯，
真正成为像现在这样所谓的我们刚刚说严格意义上的电影节这种形式，那是到哪一年了呀？
你第二季就已经变成了这个名字
啊，
它的功能相应也出现了。
嗯，
其实大家作为影迷来说呢，一直都有一个比如说大致的认知啊，就是说北京电影节因为它是首都嘛，
嗯，
所以它更多的时候是集中在有点政治意义，比如说每年都会有特别大的咖过来跟我们这边电影局领导进行一些比如产业的升级的一些活动，会签个字啊，说我们要打造什么基地，比如有一年罗素兄弟就来了，还有一年卡梅隆来了。
哇，
这是我那几年对这个电影节的这个报纸的那个头条最有深刻印象，就是他会把很多很大的事儿放在北京电影节这边。当然抢票归抢票啊，抢票就完全另外，
就是它包含了一些政策性的这么一些重要的事情啊。
对，他可能会在这个电影节上说我们达成了一个，比如举例啊，不一定对，就是中英比如说那个合拍片的一个规则一个规范，就可能从此就是两国只要出25%的钱这就算合拍片了。
哦，
那这可能就开放了很大的便利，非常利于两国电影人的交流嘛。
嗯嗯嗯，
对，然后对那电影公司就是个信号，哎，我可以拍拍这个题材，已经没想过。
明白。
对，
他就电影节会释放
出来。这是北京电影节这边的特色。
对对对，
我觉得北京电影节真正的起来应该是12年之后。
嗯，
因为当时是阿凡达在中国爆。
哦，对
对，然后他让全球看到了中国 IMAX 市场的这个建设速度和票仓的巨大的潜力，
哎，
所以从那个之后，整个这个市场就不一样了。
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合理，
嗯，
就是哪有钱奔哪儿去，嗯，
对
吧？其实电影说来它也是个买卖呀，对，
对
吧？大家当然拍出来之后，希望能够卖到更好的票房，
嗯，
那就找这种受众多，
嗯，
然后这种场地多的地方，然后去卖我的片儿啊。
对，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在以往这些电影节，它放的一些片儿，通常都是一些就真的属于那种影迷才会关注、才会看的一些小片儿。但在这之后经常会出现那种好莱坞大片重映系列，
嗯
嗯，
比如说通常一下把 X 战警给你重新再放一轮，
嗯，
你就能感觉到就是这个电影公司他开始对这个地方他话题嘛，
嗯，
比如说像去年还是前年，反正每年好像都有漫威影展，
嗯，对对，
就是他就会把一些放过的片我这次给你上 4K，
哦，
我这次给你上什么 3D 就等等这种方式，
哎，怪不得大家那么愿意去看，
嗯，
因为在这个商业院线上是吧，
嗯，
排片以外的这些片子基本就没有机会重新登上大荧幕，
对
对
对，
因为有不停的有新的电影来播放嘛，
嗯，
是吧？大家如果想看到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些电影，要么就是什么电影博物馆，
嗯，
是吧？要么就是电影资料馆，
嗯，
是吧？要么就是什么？但是文艺联盟人也不播这好莱坞大片啊，对吧？你没机会。
对，有一些是因为当年，比如咱们之前不是有10部的那个政策嘛，
嗯，
有些片可能很大，但刚好那个名额过了，
嗯，
他就那年没进来
啊，
哦，他可以在以后的电影节以别的方式。 不占这个名额就可以直接进来，你能在电影院看到，
就对于影迷来说很幸福，
对对对，
大家能在大荧幕上看到，
对，就是演半个月嘛，差不多，嗯，
是。那像上海电影节跟北京电影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在你们俩看来？
我觉得上海电影节一直以来特点是日本片多，
哦，
是吧？
是，
我的感觉是，就是日本片真多。
对，
在北京电影节，你可能一般来讲，大家认为的就是几件套吧，一般就是什么黄金三镖客呀，
哎呀，今年还有呢，
阿拉伯劳伦斯啊，什么1900传奇、啊啊、这些
什么呀？这是立范用的吗？
对呀、啊，就是
吧，立范用的、
啊，就等于因为你这种票永远是一出就秒
交付什么的、
然后大家就是永远就是说你要没这个那这就不带劲嘛。
哦，
而且你还是提供一个机会给大家在电影院里头看到这样的就神片这种可能，
嗯，
因为大家都只拿电视机看过，
对，
没用电影荧幕看过，那个还是不一样、
嗯、是。
但是在上海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什么山田洋次的电影啊，
嗯，对，
或者什么浪客剑心的
啊、
嗯，尤其是每年都，我觉得每次都会有新世纪福音战士啊。
那个经常就是用来大家互殴的，就是
互殴什么意思啊？
谁那有不行分我一张，就这种大家互相在群里面抢。
哦，
对
哦，
你像这次的上海电影节，我觉得今年之所以你可能有这个感觉，也是因为咱们这个圈子里很多人就特意为了上海电影节，
嗯，
坐飞机坐火车跑到那个地方去。
大家会看哪个电影、啊、
闪光的哈萨维。
哦，
今年有高达的。
高达的一个电影的全球首映。
对。
哇。
就本来日本是要先上的，结果呢紧急事态宣言了。就新冠第四次爆发、
嗯、
然后到了影院又关了，结果导致就是已经定好的上海电影节变成了全球首映。
哇、哦、那这
太厉
害了。就是、
全世界只有中国的电影市场里面有人在这儿用电影银幕看过闪光的哈萨维。
哇、
哦，这个吸引力太大了，
独一份儿的感觉。
对，
嗯，
就有点看演唱会的感觉了。
嗯，
那像之前有没有过类似于这种情况，就是比如一个电影的首映会放在比如上海电影节或者北京电影节，这种国外的电影，
国外的好像少吧，
少是吧？
戛纳的多。
对，就是一个境外电影，它如果要在电影节首映的话、
嗯，
它一定是作为一个销售导向
的。是的，
所以它一般来讲，境外片它会选择欧美的这种大电影节，然后去放，
先去放，
然后国内的片儿。在上海电影节首映、
嗯、
这是有可能的
是吧
嗯、啊、但是我不知道有过吗
有一些片儿有比如说我印象深刻、
嗯
啊、当年有一个徐峥的片儿
嗯
叫什么玩家来着
嗯
那个片儿是当年的那个北京电影节的开幕片
嗯
他其实比他的上映时间早了可能三个月还是两个月
啊
他其实就是给自己在预热
嗯，
他在就提前口碑
嗯
嗯
有很多片儿其实是这样就是他自己有一套他的上映规划
嗯，
但假如他能够在一个电影节放个一两场，其实被看过的人剧透也好怎么也好，口碑也能先出来嘛。
啊、对，
就一百来人，那大家很神秘说这个片看得太好看了，你、
嗯、
看不着，再过两个月就上映了。这样的话，那个什么期待感，其实可能比你在别的地方，比如投个广告，可能效果要好。
那属于宣发中的一环了，已经啊。
这个其实很像那个，我记得当时李安的哪个片子呀？
嗯、
当时是在那个戛纳。是戛纳放完嘛、哦、然后说他放完从大家起立鼓掌到他走出影节宫那台阶下面过程中跟他聊天的人已经让他的片就回本了。
哇
对就大概这感觉。
就说要已经卖出去了。
对对 对, 对就卖了好多人了等于各本说哎呀我跟你说一个这个就这样。
说您给我签个名其实不是签个名签
个
合同
是吧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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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太厉害了。哎，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儿我自己没搞明白的，
嗯，
因为比如说咱看国外的那，比如三大电影节，
嗯，
它除了电影节本身，刚刚咱们说的行业功能以外，就是它这个奖项，
嗯，
那都是响当当的。但是你看，这个北京电影节和上海电影节已经办了这么多届了，说心里话，我对于这两个电影节里边什么获奖作品，我真的是没有概念。它有奖项没有？
有啊，
有。
但它这个奖项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力。
嗯。
或者是因为我不懂，但我总觉得从这个普通的这种舆论或者是宣传的角度，什么在北京电影节或者电影节上海电影节获奖作品，好像分量不是那么足哎。
我是这么看
啊，
这个其实有一点来自于说它的商业性和这个电影的商业性是否相得益彰。
嗯、怎么讲呢？
因为很多电影它本身不是一个商业导向的电影，它只是因为在它的这个，比如就这些评委特别喜欢这个片儿
啊，
于是给了他一个奖或者给了他一个机会。增加了这部电影的商业性，但依然它不是一个面对所有观众的一个电影，
嗯、
很有可能在这之后，那很多人还是依然不关注就不关注。一个电影奖项的权威性有时候确实跟它的这个话题性很相关。
嗯，
你比如说咱们离得最近的，你比如说你能记得每一届的东京电影节影帝吗？只要是咱们得的，比如王千源什么的，你还是知道一点的。
啊，
但是他本国的谁得了， 你就不一定知道了。
还真是。
但是电影可能你多少知道一点，因为可能那个电影你是关注的。
嗯、
再远一点，每年的戛纳的那些大奖，那个片子本身如果它本身没有热度的话，
嗯，
很有可能它过去了，你也最多就记得一个影子说，说哦，今年好像哪个片在那个戛纳或威尼斯挺火的，
嗯，
就到此为止了。这个是电影节和比如说咱们说金鸡百花或者说那个奥斯卡这种行业奖是不太一样的，
哦、
因为那些片子他们在去参奖之前本来就很有名。
嗯嗯，
他已经有了社会的一个认知度
哦，这样啊，
大家在等这个奖项的时候，嗯、其实也是在等人气，特别像什么怎么说原来精英，是网上投票。
你这个其实得扯到什么呢？
嗯、
你比如说，只是简单举例啊，欧洲的比如说这几个奖，它评委会可能就那么十来个人，
嗯，
那这个十个人评出来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他很个人化的，
对，
嗯，
或者甚至于他会参考就是我这个影节的感觉我去评。
啊，就我每个电影节都有自己的，
对 对，我自己的这个范儿，好，这个范儿，
对
吧？
风格，对。
然后你说像奥斯卡这种，
嗯，
评委多少人？6000个人，
嗯，
六千个人什么意思？其实那就是票房奖了，
对，
就相当于是谁看的人多，然后最后这东西就得奖就好。
啊、
嗯，那最后可能这个东西他评出来的本来就是实至名归的那一个，
嗯，
就是一个大家觉得，哎呀，哎，今天他得奥斯卡奖了，是、啊、废话，就是他本来就奔着这个东西去了，
看的人最多，
他看的人最多，他就得奥斯卡奖了。
对，
但是你说哪儿来一个是戛纳还是威尼斯那个科索沃战争拆炸弹的那个，
啊、
就那种的，你就会觉得我知道有这种片子，然后呢？然后我会看吗？我也不一定会看，
嗯，
我也不会费力去找它。那最后就感觉就没有什么。
对，很现实的是，大量的比如说欧洲三大的电影、
嗯，
包括在咱们这边得了一些奖的一些电影，它事实上没有合法商业渠道让你看见。
嗯，
哦，
因为它可能太小众了，又或者文化的隔阂。
嗯、
它过来片子拍的挺好，评委真心觉得这个片子拍的好。
嗯，
然而给了奖之后，这部电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电影公司，它没有办法在国内找到一个人愿意发它的片子。
嗯、
那你怎么看？或者是他也没有渠道发 DVD， 或者他暂时不想发。有好多电影都是说我可能早两年左右我都知道，哦，他在某某电影节什么大放异彩，
嗯，
就开始等。国内可能也不引进，国外很久不出蓝光，可能他还觉得我应该先在哪个院线放一
放。院线得放一年，
两年三年过去之后，可能哦，这个片子两三年前的电影才出碟了，
哦，
你才会碰到这种情况。
哦
嗯
哦、
当然你就不会特别有印象，
嗯，
因为很多片子就是这样，就是慢慢流失在这个名单里面了。
你像有一个电影节常客啊，
嗯，
天堂电影院
是、
嗯、
天堂电影院当年在发北美版本的时候是哈维·维恩斯坦，
嗯，
是内哈维，
那个
内哈维，
那就
是内
哈
维发、
啊就是，
为什么让他发？
我刚痛骂那哈维、啊，
因为哈维承诺导演说我能让你得奥斯卡，
嗯，
就这么简单，就等于说，因为他知道就我在这儿得这个奖，其实也就止步于此了。你去帮我弄一个奥斯卡，那这个等于后面卖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都知道了，
票房的号召力、啊，
对，那这东西就起来了。那后面他也能再拍电影，别人也能都找他，就是这样。
对，那如果其实从这个角度来反推一下的话，
嗯、
比如因为我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就是最普通的这种电影的观众了、
嗯，
我都不敢说我自己是个影迷啊。然后呢，比如我观影的一些指南，如果说从奖项上来讲的话，首先呢，奥斯卡获奖的影片我肯定会去考虑的，
嗯、
那说明他其实都办的就非常有影响力，
嗯、
对吧？除此以外，我就会觉得金棕榈特别牛，
嗯、
就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觉得这片得了金棕榈，我这片肯定特别好、
嗯，
对，甚至从所谓的电影艺术或者说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我会更认为金棕榈电影可能会比奥斯卡电影会更好一点，这可能是完全是我个人偏见、啊
嗯嗯、但这种感受就是他们自己慢慢一年一年积累的，
其实这是他们想让我有这种感受，所以才做出这样的东西让我这么觉得，是吧？
对，
或者我觉得金熊就特喜欢中国电影，是吧、
嗯、
然后就、
嗯、
中国电影很多就在他们得奖，是吧？真的是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或许他们就成功了，因为我被他们这种方式，
嗯，
所引导了对于这些奖项的认知
啊、嗯，对，我必须要说一个，就是说电影节一定要有自己的定位，不可能面面俱到，要有自己的一个风格，要有自己的一个取向，
嗯，
这跟他每年选择评委都有很大关系
哦。
我找哪些评委来评？大家有时候怎么不是看咱们的一些演员什么也去当评委了吗？
哦，
就演员当评委其实也没什么错，对吧？他作为一个他从业者，他从他的角度去看一个电影，
嗯嗯、
他为某一部电影评下他自己的一票，因为他不是行业奖，所以不用评的特别专业。就是你就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你按你的方式来评，当然每一个奖项是权重不一样，
嗯，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如何做好你的这个人设。电影节，
对
啊、哦，
就假如你评的所有都特别有个性，特别怪，
嗯，
特别偏，你可能就没人太关注你， 你会变成一个特别特别窄的一个小众的狂欢的一个节，
是。
那么你的商业的那个属性就不会很强，
嗯。
那么比如说每年的那些酒店谁帮你负责，等等等等，这个很
说得好，说得好，对。
但假如你永远都选漫威，大家觉得你太俗了，
嗯。
而那些很俗的电影，觉得说我不缺你这个渠道，它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每一个想要办一个奖或者不想办一个这样电影节的人都得考虑我如何找好我的定位以及我的这帮朋友们如何能把这个电影节弄得有声有色。
嗯，
因为最典型的比较来说啊，就是金球奖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的好莱坞海外记者协会弄的。
嗯，
是。
他是一群记者，
对，
比如他我们就是跑娱乐的嘛，我们每年很多电影都看，我们来评一个奖吧，然后你可以说他蹭蹭奥斯卡热度，因为他奥斯卡要早一点点。
嗯、对啊，这不是老说
风向标，
风向标嘛，金球奖、啊。
那反过来说，咱们的记者其实很多跑娱乐的人，能不能也颁这个奖呢？早年间我其实知道，好像有一些杂志的记者和包括编辑弄过一个国内的电影奖，
哦，
叫铁像奖。没弄几届，因为它不是个商业性的东西，它真的就是说、
嗯、
大家把自己今年看的一些东西做个单子，然后数一下票，
嗯，
然后发布一下、
哦、
但这样的东西呢，当然你可以说在某些程度很权威，很多人也很认可他们的品味，但反过来说它的生命力止步于一个片单、
嗯、
哎，他没有找到他的风向标的对标、
嗯、对，
哎，你要找一电影节咱俩联手是吧，我先给你吹吹风，然后回头到你这儿再来得奖、啊、
不是，他这个感觉其实有点就是西游记都看过吧，
哎，
西游记里面那个黑熊精，
嗯，
偷走了唐僧的
袈
裟，袈
裟，
对，
早期的电影节全是袈裟大会，
嗯，
哎，我这有一袈裟，哎，哥几个看看你觉得怎么样，你品品，哎，你看看我摸摸，什么这种感觉的，
啊、
嗯，然后呢，越灿灿越多，
嗯，
直到什么，这里面比如黑熊精，啪。得到成仙儿了，
哦，
去了观音那儿，
对，去了观音那儿，然后这就等于一下你这个东西就提升了一个段位，就不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说大家聚在一起，而是有大师过来给看，给长长眼、
哦，
类似这种的。
原来，
然后慢慢因为有大师来啊，于是就是小弟啊什么跟着
大师的朋友圈就来了，
大师朋友圈也来了，
嗯、
然后来了之后呢，就来了就别走了，留吃饭呢，怎么这样，然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东西，就围绕这个东西产生，
太有意思了。
然后就是你真的你说。我们原来想在戛纳搞一个酒会，订一个饭，真的是影节期间和影节前后呢，根本就不是一个价。
嗯，
然后操作方式也完全不一样。
嗯，
你能知道，就整个戛纳这个城市是为了各种展会活着的。
明白，
就是有影节的时候，哇，这个东西就起来；没有的时候就散去。
嗯，
然后电影人大家也很适应这个东西。
嗯，
因为你只有到了这儿来了之后，才会发现，哎。我不用全国各地、全球到处跑了，我就这一个地方，我去了之后，所有人都见到了。
明白，明白，明白。哎，我听这，我感觉特别的兴奋。
嗯，
就是为什么会兴奋？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啊，听到我们聊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嗯、
大家会觉得，那我是不是都被这帮人在忽悠，是吧？是不是这一帮人他站这儿说这个话，他这样说那个话，最后搞了一个大事儿、
嗯，
然后我在边上看着，哎呦，我觉得这挺好，是不是他们在蒙我？我还真不这么想，
嗯、
因为我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啊，它有趣点在于说，就是很多很多人因为各自的目的汇聚到一块儿、
嗯，
把它做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事情。
对，
它有作品，有商业，然后有交流，
嗯、
真的有电影可以看。
对，然后这对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它真的有电影，而且这些电影它不会太差。
嗯，
它不可能说你拿一袈裟，我拿条手巾，
对，
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我怎么着我也得是个袈裟，
对，
它得是个好作品。
对，
它这个是大底，有了这个大底，大家在一块儿做这么一个大事儿、
嗯，
把这事儿从无到有做出来，我就会觉得。这是人类的智慧啊，这是对吧，这是人类的智慧财富，各种各样的东西汇集到一块儿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就很好，我自己会觉得这
是你这个画面描绘是很准确的，就是因为在电影节它不像是很多只有奖项的一些活动，
嗯，
大家坐在屋子里，它不是一个在屋子里的活动，
嗯，
它一定是和这个城市的街道，
对，
嗯，
小吃店那个电影院周围的所有的人是有关系
的，真
的
是这样，就是它肯定会带动各个行业的这种蓬勃，
嗯、
比如有金矿的地方，大家都去挖金矿了，
嗯，
这个地方才能成为一个小镇，然后成为一个城市，是这么起来的，
对
吧？
这就要说一个画面了
啊、
嗯，就是在一二还是一几年，就是在。买票软件 APP 全面介入到这个买卖这个票的这个抢票的活动之前、
嗯、
大家是排队买票的。
哦，
在上海就有这样一个景象，就是一群老太太们就会在大光明门口、
哦、
蓝星大戏院门口，什么上海 SFC 门口，就那些地方、
嗯、
从早上八点开始排队、
哦、
拿着早餐，
拿着小马扎，拎着
小
马扎，小
马扎一边聊着，戴着一个大帽子，
大帽子，对
对，一边聊天一边就等着那个电影院开票。
嗯，
他们 就把这个当作一个节日，你们什么奖项跟我没有关系。
嗯，
你有什么明星我也不一定看，我就想看看我平时看不到的电影。
哦，他们不是为了买完之后然后转手卖掉，我狭隘了，
黄牛不通过，
我狭隘了，我狭隘了。哦，不是这么回事，是真想去看的。
对，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
很感人。哎，
然后经常都会说，
哎，
我是从松江过来的，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远，哎呀，这太好了。
所以这种城市的气氛，我觉得你像上海、北京办了十年、二十年，
嗯，
你没感觉，其实是因为咱们这个城市太大了。
哎，
你要是在威尼斯或者是戛纳这种地方的话，
嗯，
你特别明显，就是这个地方有电影节，就是这个城市里面不可能错过关于电影节任何信息，
因为全程都会有，
就全程都会，公共汽车上都是。你比如每年四月 MIPCOM 那是电视节，
嗯，
当时我那个印象非常强烈，就是我从机场下来打车到戛纳的时候，就映入我眼帘的，甚至不是那种港口那高耸入云各种那个游船的桅杆，
嗯，
而是一张巨大的海报，那个海报有一个楼那么大。
嗯，
里面是 Judy Law， 他自己就是穿着一身很素的衣服，从一个像台阶还是从水里起来，我想不起来了。
嗯，
然后上面是那年的那个电视剧 The Pope， 年轻的教皇。
哇，
年轻教宗，对对对，
年轻的教宗嘛，
对对对，
年轻教宗，巨大的一个，就一个楼那么大的，
太棒了。
然后这时候你就意识到，哇，我到戛纳了。
嗯嗯嗯，
就是这叫什么 Festival 开始了，
真是。
然后这时候你身边呼啸而过一个公共汽车，上面印着超级飞侠。
这个就是活力，
对
对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城市的活力，大家各种各样的感觉，就是每一个街道都是它的血管，然后血管里边充斥着各种鲜活的血液，呱呱呱在那流。不然的话，城市就死沉沉，就没有意思了。
它其实是非常态。
对啊，
常态可能没有这么聚集，就是因为有一个电影节，就是所有对这个事儿有兴趣的人都会来，
嗯，那就是
看电影的，
波峰有
买卖的，
嗯，对，他有他的。
像刀老师碰见了苏菲玛索，
对啊，就我想说也是啊，就是刀老师，我们结婚到高夫老师去戛纳采访，
嗯，
然后因为没有那个领结，
嗯，
没有人好像说要有领结才能进去，那，
嗯，
就出去，后来是在什么一个小卖店就买到了一个领结，
嗯，
然后就进去嘛，就类似于这种，
嗯，
你想。比如说咱们现在，比如我不是说别的，咱们现在在东直门录音，我下了我想买个领结，我到哪儿去买？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嗯，
就所以就没有这样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这种产业做起来就会让大家的生活变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就是能够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哎，我在有一次东京电影节期间，我在台场看高达
啊，
然后
在台场看高达，
对，就那时候还是七八呢，还不是独角兽呢，在那儿。
嗯，
当时感觉就身边，因为电影节期间有很多各种活动、采访什么的，
嗯，
我感觉身边也有一组人在采访什么的过去，然后我就回头，我就这人这么眼熟啊，
哎，
看了一眼啊，吉尔摩·德尔·托罗，
嚯，
哦，然后旁边是谁呢？菊地凛子，
哎呀，
然后等回去一看照片啊，就我视线以下还有一个小孩是卢田爱菜，
卢田爱菜啊，
对，
哎，
就等于那会儿就环太平洋的时候，
嗯，
反正他们就跑到那儿去了。就你在街头是非常容易看到这种东西的，
太好了，
太容易了，
对，甚至于就是你作为一个同业，你比如说像我们原来也在那个戛纳期间，我们也去卖自己做的动画片，
哎，
或者买我们的一些个想投的一些动画片。
太好，就要听听你们作为从业者的一些经历啊！
我们从业者经历就是有一个北京动画公司的老板买了一匹马的雕塑，但是太大了，没处放，他就抱着那个到处走。到了晚上，就因为晚上就是白天就是影节宫里面的那些个交流，
嗯，
然后呢在晚上吃饭，然后再晚呢就是 party 都是在游艇上 party，
哎呦，
就是各个影视公司的那种游艇
盛宴了。
然后我是去了那个天线宝宝那个公司的游艇上，
哇，
里面一帮老外跟我说，哎，你知道我那谁买了匹马，我看见他抱着走呢，
嗯，
就是全行业都知道了，
哎呀，
可有意思了，
嗯，
其实这种就是属于什么，我可能在那个电影节的那个现场。有的人是可能他安排了一些个出展的活动，
嗯，
然后呢他在市场上可能盯着，然后市场事儿没了之后他可能想我看个电影，
对，
然后再没事干呢他就说那我去旁边玩，因为我有一个 TBS 的朋友，当时是在卖清音吧，清音少女给我们，他就跟我说我去了那哪玩挺好玩的，旁边摩纳哥，
嗯，
戛纳旁边是摩纳哥嘛，
哦，
他说那个我就哪天下午去了趟摩纳哥，然后晚上回来还挺好的，我说哦这个不错啊，然后还有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日本公司一帮人聚在一起呢，打高尔夫球去了。
哦，日本人喜欢打高尔夫球，
就是一帮人在那儿也要去打高尔夫球。
嗯，
然后还有别的电影公司的人，就把今年的他自己公司的什么，就是一个表彰会什么的，
嗯，
也放到这儿，就是他们几个公司联办在卡尔顿那个酒店里面联办一个那个类似行业年会一样的东西
啊，
哦。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其实都是把自己想办的很多事情都放到一起去了，就甚至很多年后。我在某一个项目上遇到了人家外聘的一个制片人， 然后我聘了一制片人，什么中日英韩语都会说，然后就可以帮咱们盯。
哇，那太能揽事了。
对，然后见了那个人，那人看着我说 ，You look so familiar to me， 就是你看着怎么眼熟？我说咱俩在戛纳的一个咖啡馆里聊过事儿，三年前。
哎呀，
对，就是
记得这么清楚。
对，就是属于你就会发现，在那种环境下，每个人都知道，就是我其实时间有限，我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就要把我有限的时间利用起来。
嗯，
如果我把这所有东西都看了，那我今后可能半年我就不用出来了。
嗯，
然后如果我把手头的东西尽可能多推销出去，那我接下来可能三年我就躺着挣了。
嗯，
然后再加上我如果把所有这些人关系都维护好了，那我在行业里头，可能我这趟就没白来。
明白。哎呦，听你介绍这个画面，让我感觉特别像那种，比如有一个人是不是迪卡普里奥，你知道吧？就是他其实跟这事儿没关系啊，就一小混混，然后找了一身衣裳，打扮人模狗样的，啪，那就这酒会我也进去试，跟人聊聊，然后到那个我也进去试，最后管狂赚一笔，
对对对，
是吧？是很有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很有这种电影感，
对
吧？
对，
蹭合影的人大有
人在，
是吧？对。之前是我记得奥斯卡他们那个就三块广告牌的时候嘛，
是
那个 after party 上，然后那奥斯卡那奖杯被偷走了，
我
顺走了，
我天，
对，
就是他给了大家一个拉平的机会。说实话，比如我在上海电影节，我老碰见那个黄建新老师，
嗯，
就是因为他老有片，就是包括他也是这个活动的一个某核心的这个状态之一，
哦，
所以呢，但是你能看见普通的影迷跟他打个招呼，
嗯，
就打个招呼就过去了，
嗯，
大家也不会去干扰他。
哎，
但那个状态是很平等的，
嗯嗯，
你换一个环境或者说明星也在旁边站着跟他就差不多，就这个状态是一个因为电影而来的状态，
嗯，
包括电影公司的人，你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平时大家要见面再传一个局是很难的。
哎，对，
我听我朋友讲，
嗯，
就是他这次去上海那个电影节，他是住在那个一个影厅的那个楼上，
嗯，
这个影厅上面是一食品馆，
宾馆，对，
下面是一影厅嘛，
嗯，
然后他说他出去什么坐电梯下去直接就能看电影，
嗯，
他说后来就发现其实会有很多的电影人也住在这个宾馆里，
嗯，
然后他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有人好像就老拿着一些海报就在那个通道里等着，
嗯，
说来了人，哎，过来导演您给签个名，导演就给签个名。一开始以为这人也是一个工作人员，后来发现不是，
嗯，
不是，他专门就在那等着，
嗯，
然后收集大家的签名，
嗯，
啊，不知道之后是要收藏还是要去贩卖什么，
嗯，
但看那个量感觉可能是要出手，
嗯，
啊，所以说在这种影节里边是有很多机会遇到很多可能你喜欢的电影人的，
嗯，
对吧，
对对对，
那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去参与一下，是吧，
嗯，
这和自己的喜欢的或者偶像近距离见见面什么的，这也挺带劲的，
有一定概率，
有一定概率。
这次好像上海电影节建新那场就有人抓着主创了嘛，
啊，
就是，各种合影
啊，
嗯，
浪客建新
啊，浪客建新。哎，那我让你作为这个买片的人啊，那你就买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节奏啊？这在什么样的场合里怎么跟大家谈啊？
今年我是第一次
啊，
刚好赶上了今年是这个后疫情时代的一次，
嗯，
就明显感觉到今年上海电影节的这个各方面准备不是特别的充足，
哦，
活动比较少，
哦，
然后呢那个包括一些以往都咱们知道几大观影公司
啊，
包括几大那个什么平台，它都会有很多的那种发布会，今年也少了很多。其实在那个地方，就是比如说很多公司都会拿自己的今年的大业务，我要拍什么片儿，他弄一个什么什么之夜，
哎，
是最常见的。那种情况下其实是蛮多信息交汇的地方，包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去知道一些最新行业消息，
嗯，
今年的这种东西少了很多，还是有但并不多，包括我看今年的一些创投的那个量也变少了，
哦，
因为我的朋友跟我讲说你今年的感受是比如说他之前以买方市场进来之后呢，比如1/5四分之一，
哦，
可以理解，
嗯，
其实也他也不要失望，但是呢，可能
没有那么红火，
没有那么红火，
啊，
是是是，
但会慢慢变好的，
对
对，随着疫情的这回归是吧？
对，随着疫情，
对吧？我们这大家手里有钱了，你就可以做买卖。
但是我前几年在上海，我就纯看电影，那就是因为上海有一个特点，啊，
嗯，
很多电影之间相隔的非常近，电影院都是大约一站到两站的这个地铁距离，
嗯，
哦，
对，嗯，
所以你是有机会能够排出一天看五场的。就在不同电影院之间，
嗯，
行吧？那我觉得我要不然我们刚才也聊了这个行业了，也聊了大家的见闻。
嗯，
那最后呢，就是也给我这样的这样，
嗯，
就想去玩一玩的这种小白指指路啊，
嗯，
就我该如何去参与？咱们从头先说哈，
嗯，
就是我首先要获取这些，因为我去看一般，我除了能看影展以外，就是这些电影以外，我还能参加别的活动吗？首先我问问我能去别的活动去逛逛吗？啊，
反正有的是可以卖票的，
比如说呢？
就像我说的那个创投，
就我想说，就是那种论坛什么的，我能作为观众在底下听听吗？就这
可以报名参加，
可以报名参加
，对
对
对
啊、哦，那这个就挺好，
对，
想听这些大佬们聊
天。就是它的一般官网上都会有它的各个环节是什么，然后你可以去报名，
啊、报名，
对对对
啊、哦。然后除此以外，就是观影的过程了，
嗯、
是吧？那观影这个事儿，我听说啊，这像三老师说有那种什么什么影迷群是吗？这种
转票群，
转票群，咱别说为什么上来就转票，我自己买票不行吗？
就像刚才那个武指导说的、
嗯，
其实就是电子票务系统进入这个领域，就是我别的之前可能也用过，
嗯、
但是我比较熟的，像淘票票是2015年上海电影节第一次
进入
这个市场，淘票票
啊、
哦，对吧？就阿里的那个淘票，
之前是格瓦拉，
之前格瓦拉什么的。
哦，
淘票票本身，它的每次电影节开始的，它都有一个专题页面，然后它会先说那个预约，然后它提醒你哪天哪天我这电影节开票，然后开票一瞬间你就冲进去抢票，
对，
然后呢，很多人是把自己想要的这个片子列出来，呱呱呱先买，
写个攻略，
对，我先买，然后呢，它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我想买的没买到，但是我还有一些个就是我没有那么想看的片子，我也都买下来了。
哦，
然后这个时候我可以拿我这个没有那么想看的电影去跟别人换那个我想看的那个电影，
嗯，
这是一种。
哎呦啊，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更精细操作了，就是我点进去之后，我想要那个座没有了，我买了一个边角位
啊，
我想换个好点的，我在那一场里面倒腾也可以。
我天啊！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就有人买错了。
哎，对对，买错了，
这是很常见的。
这个首先这些电影票是特别抢手吗？
看电影。就是有的电影比如说每一年都会有所谓的这个经典重映环节、这个是重灾区，
最抢手，
重灾区，
重灾区
就是最抢手的。
比如说有很多你百年难得一见的，其实有时候也没有，就比如 4K 修复、像当年什么的
4K
奥德赛2001、然后包括什么教父重映、
教父，我到现在没看过阿拉伯劳伦斯。
我看过
就是在电影院里是吧？
对，就是你谁不想在电影院大银幕里看到一个人从海市蜃楼里走出来，
走了五分钟一个小点儿，对
啊啊啊！
然后呢，有些人可能抢这个票呢，抢完之后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嗯，
我抢的这个在同一天，包括但这两个距离可能隔比如20公里，
跑不过来，
我跑不过来，
时间上赶不及。
这种东西有时候是你头脑发热，一点就点了。还有一种呢，我明明想看的是这个版本，我点错了。因为有的时候他会上，他会同时上相同名字的不同版本的电影。
嗯、哦，这样啊，
点错了。
哦，
还有的呢，就纯粹是，比如说我买的时候特别想看，
嗯
嗯，
就是然后我不是很想看
了，对，就算了吧。
天哪！
然后包括我经常会有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有些朋友说，那结伴去看吧，
嗯、
他就说那行，你看什么我看什么，那我就多买两张票，
嗯，
然后之后他突然说，哎呀，我有一张我买了别的票、
哦、
我看不了了、
重了
、那我就多出了一张票，
明白，
那这张票我就
转，那这种情况很多了、
很多很多。
最后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是微信群吗？就这种、
这种一般最早都是豆瓣，
对，
然后豆瓣、然后转移到比如微信群、或者甚至于是小程序、自己开发的那种换票的小程序、我有这个电影我点一下我想出这个票，
嗯，
然后我把我的信息写上去，然后有人是想我想求这个票，啪啪就信息就过来了、
能不能跟我说一声、我记一下啊，那个我就拿掏出手机了，叫什么名啊这种换票的这种程序，
小程序叫影展交流，
有，那大家这个可以记一下啊。
对，我有好几个这种转票群，都是平时没有人说话，
对对
对
对，
只要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开始转，中间偶尔会有些人会问，有些演出的票你们要不要，因为都是一些看差不多的人的那些趣味嘛、
都是线下看东西看戏的人，
因为我之前只听说大家是去什么资料馆看电影，有那个资料馆的这种群、然后转票什么的。
对，
那比如像这个每一个电影节都会有新群吗？还是说原来
一般是这样，我其实比较懒，我一般不会说特意去关注哪个电影节开始了，
嗯，
但是呢像北京的，我北京的群只要开始活跃了，
嗯，
就说明一定有什么事情开始了，
好嘞，
然后这时候你在里面呢，就算你凑热闹你都能捡到一些，比如说什么Cowboy Bebop 天国之门，
嗯，
星际牛仔天国之门的票，你啪我在里面就捡着一张，然后就可以去看。
哦，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不要放弃去现场的机会。
对，
到现场一个是呢可能能等到价格还可以的黄牛票吧，不是说鼓励大家黄牛，
明白，
是有的时候没办法吧。
嗯，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就是赶上过在看完上一场出来的时候下一场晚了，人家有的女孩不想看了、举着票说750一张票、谁要，
嚯，
我说我要，
呵，黑泽明了。
对呀、
啊、
就是不要放弃去现场的机会，现场其实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空间出来的。
是，哎呀，那看来就是说，也不见得第一时间你就在这个抢票网站上就能抢到你要的票，没关系，是吧？
嗯、
我们可以到后边的这个渠道，大家来进行交换呢、啊，找票啊这样的方式也能看到你想看的、
啊。最好还是手里有点能够以物易物的弹药，要不然的话没有什么资格跟人讲条件，
没有资格是吧？
对对对。不过要说回来，首先你还是得先确定，
嗯，
有什么是你一定想看的？
哎，对，
哎，
有什么是你凑热闹看看也行的？
行行。
有的我经常买过什么呢？就是在两场之间，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我看看这个电影院还有什么可以看的。
哎，对对对对对，我这次也是有这种情况。我这一天，比如高达0079、123，我就看完了，看完了，距离晚上的还有一段时间，那我这个时候我可能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买的，因为现场都会写着售罄啊，还是还有余票啊，什么这样。
嗯。
然后实在不行还可以，因为它是电影院，
嗯，
你实在不行还可以看一个院线电影嘛。
哎，在这种过程当中也会排院线电影啊？
对
对, 对，很多电影院它会留出一两个厅专门给这个电影节来用。
明白。
特别像一些艺术院线，可能那个时候就会给的更多。
嗯，那哎，这样的话，比如说像这种影展的电影，它是一般上午、中午、下午、晚上什么的，它是会怎么分配呢？都会有。
一般来讲早上8:30开始
啊、
嗯、然后夜里可能是8:30结束吧，就是差不多这样一个排映、
嗯、
一天5场。
其实是跟那些正常的电影排映差不多。
对，
嗯。
只是说平时上班的人就会比较吃亏、
嗯、
就得请假了。
哎呀，真是。那我问你们俩啊、
嗯、
就是你这一天最多看过几场电影啊，像影展期中就是或者电影节期间。
就五场啊，我刚说
过。5场。
早上8:30开始
看。你真看过5场啊？
对。就完全没时间吃饭。
我的
天、啊。对对对，吃饭是个大问题。
对，吃饭
很重要。就是我最多记录是看4场、
嗯啊、
就是问题就是你没有时间吃饭。
那怎么办呢？
你就找一个影厅旁边有麦当劳的什么地方，然后呢、
啊、
你在上字幕的时候你最好就出来。然后这样吃的话，你能保证你能吃上饭
哦。
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你这个东西可能还没吃上，下一场已经开始了。
我天哪，这太紧张！那五十秒是不是得吃一天爆米花了？反正你爱吃爆米花啊。
爆米花这个东西吃了是会方位的，
你爱
就很难受。
这明显是有经验。
而且今年的情况特殊，今年是不许吃了。
对
哦，不允许了，
不允许了，
疫情啊。
所有的不卖东西了，对
哦。
跟大家建议是这样的：北京和上海有区别，北京。大部分时候很多电影院它其实是隔得比较远的，
嗯，对，
所以大家如果选片的话就尽可能往一个电影院去选，
明白，
就比如说你在这个电影院你上午一场中午一场，
嗯，
差不多你就出去吃饭去了，
嗯，
比如哪怕你晚一点看个3点多钟你去吃个午饭也行，
好，
对，
但是呢上海的话你就要权衡一下，就是说它很多电影院中间都是大约15分钟的车程，
反正就是淮海路那一圈，
对
对对对，
全在那边啊，
所以呢你可以去找个馆子吃饭，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那么中间有很多你走过去的过程当中是能吃饭的。
完了，这北京又输了，你看看这个，本来是大家就老说在北京啊，出行啊，这个成本高，是吧？大家见一面2钟头，是不是？然后约个饭，什么约个3月，是吧？在上海呢，说就很方便。我心里边有点说，哎呀，都有点不服气啊。后来再一想，也的确是这么回事儿。结果一聊到电影节，这更别提了，那这差距就更大了。
是，尤其是上海那些电影院旁边都是一些好馆子，什么光明村啊，
哎、
对吧？
对对，就是尤其安排这种的电影院，其实都是在市区里面嘛，
核心
市
区
里面这些个小馆子，
淮海路
不错的，
淮海路，
嗯，随便挑两间都挺好的，
你可排不上队，
两边都在排队，那边在买票，这边在排，
就是 排错了，
对，
排了半天，说我这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到电影院里，
闻到了青团的味道，
怎么最后发现，哎，怎么油爆虾出来了，鲜肉月饼，那光明村永远排大队啊，非常熟悉，每次走到那儿我都躲着走的，
所以反正大家先做好准备，
嗯，
当你买票那一刻，你要记住，其实已经大部分都晚了。
嗯，
对，
所以你一定要先买你最想看的，
对，
嗯，
然后一定一开始就不要选中间的位置，
明白？
因为大家都会点中间位置，然后就会失败，
明白？
对，
那我最后我还是要问个问题，就比如说大家老说啊，看一些重映的电影或者在大屏幕上，就真的是在电影院里看和在家里看差那么多吗？咱们平心而论，
嗯，我觉得电影艺术本身是为电影院设计，
嗯。嗯，
就是在没有电影院的环境的情况之下，你接收到的信息可能也就是原来的10%，往好了说50%。
嗯
嗯，你像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最近重放那个《指环王》嘛，
哎，
《指环王》3部曲重放。
嗯，
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的就是我看第3集的时候，有那个烽火台传烽火，一个一个传过来，
是，
然后人类的希望嘛。然后在电影院看的时候，那个银幕上那个烽火，上人脸那么大，就特别大的一个烽火，一个个传，看的人旁边激动不已。 我后来有一次在家里想看的时候，就是也很大的电视，很清晰，
啊，嗯，
我就想看这一幕，真的很感动。我到这我就酝酿好了，然后我没找着那火苗，
嗯，啊，
对，就是一个50寸、60寸的电视上那火苗跟火柴头似的，
哦，差这么多，
差那么大，
哦，
对，我还有另外一个视听上的一个分享，就有一些电影，特别是那些。比如走心的电影，简单说，它的音乐，它的视听感，它逼着你要在电影院里面沉浸进去，
明白，
的效果会比你在家里，简单说，你其实也很想进去。如果你特别喜欢这样的电影，那么其实你会更加的减少你的体力，就你不用太专注，你在电影院里面你就能进那个世界。
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在家，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播放设备来看。它可能也局限在画面上，对吧？在音乐的部分，你的确是很难达到电影院的那种水平，
哎。这个还真的说的对，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叫《伯纳德中年危机》还是什么，然后那个电影就是每次到男主人公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戏谑的一个音乐，就这个你在电影院看的时候，他就勾着你。我也是在那哎，就是北京电影节上，有一年北京电影节看的，就是他永远勾着你，就这小曲儿一起来，你就觉得后面要有事儿。
哦，
你在家看的时候你根本注意不到这种东西，
是
你得多费劲呢才能注意到这种东西。
对啊，其实曾经我还想过说什么有朝一日我什么时候能够在我自己家里做一个 7.1 是吧，然后呢就感觉之前我去体验过一些音响器材的他们那些体验馆嘛，你坐在那儿一间房子，它那个墙角都吊着，是吧，前面后边，然后中置中低音什么的，你听哇那感觉真的不一样。然后我想说哎，像这样的话那我在我自己家里也可以尝试弄一个嘛，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弄过。那后来我现在也发现的确是可能你真的就算弄一个那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到了电影院，尤其是我这两年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很多 4K 啊蓝光啊修复完了电影我在家看
像棚戏，
我感觉像电视剧，就是
因为它帧数高了，
帧数高了，
这个画面给我特别不适应，让我感觉特别不舒服。比如说前一阵子休息的时候，我说我看一下那阿拉丁吧，因为我没看过阿拉丁，就是新那个
跟录像带似的。
对，因为我喜欢威尔史密斯，我说我这威尔史密斯，我这片我还没看过呢，我看两眼，结果一放出来以后，我感觉
小神龙俱乐部
怎么这样啊？我特别失望，我说哎呀，我说这个东西怎么那么清楚？你看现在人就很难取悦，是吧？你说人搞得太清楚，你反而你会觉得这东西。就不是电影，但他真正进了电影院肯定不是这种效果，我相信
也不是，就是他确实是在这种电视环境下，有时候高清而且帧数满的情况下，确实会有这种假的感觉。
对，
就跟你看为什么以前西甲好看，西甲帧数低啊，
嗯，
就史诗感跟大片似的，对不对？
我接你这个话说一句啊，我不是一个特别原教旨的一个态度，但是我确实觉得你在电影院看胶片的感受，和几十年前的那些真的想好好拍胶片电影的人的感受是贴近的，和现在很多拿高清来做一个娱乐产品的那个，像马丁老师说的，就是这个游乐场的这个感觉，它确实还是有差别的。
的确是，这是我们之前我跟三言老师关于这个李安导演那个《双子杀手》的时候，我们就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种电影语言到现在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啊？就不像原来似的给带来所有的体验都是一样。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可能之后再找。
是，我只是说大家如果有机会能看到在电影院能看到胶片，尽可能去看胶片，
好，
胶片有胶片的美感，但不是说胶片的内容当然也很重要啊，但是有很多很多电影其实可能当时那么拍，那么调色，那么打灯，就是为了这个介质，为了这种播放设备而生的，这个感觉是没法用大电视取悦。
行，那今年这个北京电影节你们二位有什么打算吗？
我不知道，我主要看群里的反应吧。
没有什么这个
先等
偏方的工作，
对，你得有偏单了，
主要还是就是以观影的角去看是吧。
对
啊，
对，因为其实它跟绝大多数人最有关联的还是看电影，
还是看电影。
就你刚才说的，你在家里弄啊，什么折腾一堆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对于电影节来讲就是地铁3块，电影票70，
真好，太好了，这数不是很吉利，
嗯，
但是事儿非常好，
加法很快。
好嘞，好嘞，好嘞，行吧，那觉得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吧。主要啊，其实我做这个节目私心完全就是为我，因为我是一纯小白，我就想学习学习。那如果我们的听众大家也有跟我一样的，是吧？您对这个东西也不是很了解，那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够给您带来一点点的帮助。等到北京电影节的10号，或者以后其他电影节，我们也去玩一玩。对，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想感受感受，然后因为 大家都修电影节，我没修电影节，我这跟这凭我啊，我这人生怎么这么落后呢？这个
阿那亚沙滩电影节，
哎呀，一定要参与一下啊！回头等那个什么片单还什么什么信息出来，咱们群里边跟我说一声啊！我回头我就抢票。那再说一遍，那小程序你还记得叫什么名吗？
不记得。
行吧，大家回去查吧。好嘞，好嘞，好嘞，
好嘞，
成吧啊！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行，
也非常欢迎大家去前去订阅啊！天地无用节目
哦，对，
哎，欢迎大家收听《天地无用》节目，我是孙沁啊、哎，我非常喜欢，非常非常喜欢。好嘞，那就聊到这儿，跟各位说拜拜，
拜拜，
拜拜，我们下次电影节再见。